东盟峰会等系列会议9月5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登场，日中韩峰会将会在9月6号举行，9月7号则举行东亚峰会，聚集东盟和不同的合作伙伴群体，包括了美国、中国、俄罗斯、澳洲、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5号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东盟相关的会议，计划同与会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就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说明称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并寻求理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对于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放的议题，目前为止东南亚各国的反应非常冷静的。他以电子邮件去回复美国之音，区域内各个国家都知道仲有必要谨慎去观察并控制当前的排放状况和影响，但是各个政府都未有对此提出特别的禁令或者相关的防止措施，海产品的进口照旧。因为这次的检验不只是在日本进行，也都经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安全，东南亚国家对这些检定是比较放心的。古贺庆表示，虽然目前维持平静的状况，东盟各国均期待这次岸田文雄到雅加达访问时能够给出详细而有说服力的说明。东南亚各国官方对于福岛核处理水排放问题未有明确的抗议，不过马来西亚民间就发起了全民发声保护海洋签名运动，至今已经超过万人响应，并计划在签名联署活动结束之后将签名还额交给日本大使馆。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教授表示，东南亚国家大多数都采取比较务实的方式来面对福岛和处理水排放问题，而不会刻意做出任何的表态，特别 是会都避开容易联想到的政治意识发言。他指出，马来西亚的示威毕竟是民间发起并没有后续的活动，官方都没有任何回应，不至于影响到日本的外交关系。他认为东南亚诸国的对于核处理水排放的官方态度大致是相同的。胡日山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他说，在马来西亚这个签名活动呢，因为它相对是民间的活动，并不是官方主导的活动，所以看起来对于马日之间的关系可能亦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官方的层面。胡日山指出，东南亚诸国都有对于从日本输入的食品进行辐射检验，例如新加坡就曾经在一些蔬菜上检验到较高含量的辐射，因此区域国家虽然会避免放大这个议题，但亦都不会感到担忧。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受到洋流的影响，核处理水不会自动区分区域，全球海域都会受到影响，距离日本海域并不远的东南亚东盟国家自然亦都没办法置身事外。当核处理水向南蔓延到去南中国海，沿岸国家的渔业就首当其冲，渔民拉响警报，东南亚民众都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禁食大型鱼类和生鲜，生怕放射性的核元素寄生在鱼类等海洋生物之中，被食用之后可能会导致癌症、基因突变等健康问题。他指出，目前对于东南亚冲击最大的渔业产业供应链，王卫华是这样讲的。他说，东南亚是拥有世界上最多样化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渔获是南中国海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如果说核废水从北向南蔓延到去南中国海的话，对于这些沿岸的国家，尤其是渔业，确实是首当其冲。王卫华表示，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纷纷对日本提出呼吁，要日本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的一些规定。区域各国家已经组织监测研究团队，建议东盟国家透过这次会议平台表达担忧，并敦促日本政府在符合各项的环境与科学标准之前，应该先停止排放核废料。关于核处理水排海，中国在国际会议等场合都严厉去批评日本的。 由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将会参加东盟相关首脑会议，岸田文雄同埋李强将喺9月6号嘅东盟与日中韩首脑会议上首次碰面。日本政府力图实现岸田文雄与今年3月就任总理嘅李强首次单独会谈，但8月24号日本核处理水启动排海以嚟，中方加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称，唔系能够举行正式单独会谈嘅气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表示，东南亚有一啲国家确实受到中国相当大嘅影响，当中国大声抗议嘅时候，自然会喺言行上略为倾向中国一啲，但亦都唔会，亦都冇必要同日本直接撕烂块面。他认为一般国家的常识就是当有矛盾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已经有强烈抗议的状况时，国家之间特别需要沟通。如果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却拒绝沟通，以至于岸田文雄没办法和李强讨论核处理水排放的问题，这样对于中国在外交上的形象是减分的，这个也是东盟观察的重点。古贺庆指出，日中关系的僵化确实令到长期夹在中间的东南亚各个国家特别担忧，但是目前东盟似乎一致采取观望态度，短期内不会看到任何大的动作，特别是今年即将与日本升级伙伴关系的时候。今年是日本和东盟开始交流的50周年，将会确认将互相关系升级到去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预计双方将会商定强化面向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海洋合作，以及加速12月中在东京召开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发表合作愿景的起草工作。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将会缺席9月的东盟相关首脑会议，引起了关于美日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的质疑。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教授认为，中国在东南亚确实影响力逐渐增加，但是东盟峰会所涉及的议题是经济高过战略，在当前局势考虑之下，美日在外交方面会有不同的优先层级。他说，对于日本来讲，东南亚可能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比较重要的一些产品来源地等等，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拜登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譬如说到越南去会见他的领导人比较有战略意义，因为东盟峰会一般都是不会太过牵涉战略课题的。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慧华表示，美国近期已经成功地在东盟成员国菲律宾越南扩大影响力，例如美国在菲律宾取得新的基地使用权，美日澳菲举行多次联合军演，美国和盟国共同防卫南中国海以及台海区域，这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涵。他认为，虽然美国改由副总统贺锦丽去出席东盟相关会议，但拜登9月10号将会出访越南，预计除了讨论经济议题之外，还要加强防务合作，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国、俄罗斯以及开辟新军火市场而来的。王威华指出，由于越战的历史以及越南是俄罗斯军火主要的买家，美越关系始终有一道难以突破的墙，但是俄乌战争令到俄罗斯的武器供应发生变化，订单大减，正好是美国突破的机会。他说，这次拜登亲自去越南访问，如果这一次扩大针对越南的军售，可以说美国在背后捅了俄罗斯一刀，而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越升级全面性战略伙伴关系就会令到中国很难看。王慧华指出，据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要同越南领导人会面，亦都就让夹在中间的越南拥有最多的筹码，而这种复杂关系在东南亚诸国已经是常态。他认为，美中两国在东盟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力盘根错节，即使中国以他的经济实力在东盟占有重要位置，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但是想要达成单极化亚洲理想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王慧华最后说，他说，美日在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竞争，不过中国只好强攻多边与双边的安全领域，因为唯独安全领域是中国最难攻破的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